六郎杨景闯出两郎山，一心到幽州城去找七郎杨彦姿。他刚到一片树林的外边，就从林子里窜出两员将官，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，高喊：“杨骏马，我们等你一天了，你才来，快下马吧！”六郎低头一看，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边关十二员大将之内的，一个叫岑林，另一个叫柴干，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六郎像看见亲人一样，是又惊又喜。哎呀，二位将军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两个人慌慌张张的说：“六爷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？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？快给我们进树林吧！”六郎不解其中之意，但知道这里有事儿，连忙甩灯离鞍，下了坐骑。岑林给六郎牵马，柴干拉着六郎，急急忙忙的走到密林的深处。到了寂静的地方，岑林说：“柴干兄弟，你到林子边寻风廖哨，注意点行人，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。”好，柴干转身出去了。岑林拉着六郎的手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六爷，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。”六郎说：“啥事儿啊？那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“
我从两郎山出来的。”“
杨令公呢？”这六郎就把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。“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，打听一下我七弟的下落。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，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。岑将军，你见着七郎了吗？你们是在这等我吗？”岑林一听这些话，泪如雨下。“六爷，你至今还蒙在鼓里呢。七郎他怎么了？”六郎知道不好，抓住了岑林的手，忙问：“快说，我七弟怎么了？”“
六将军，我说了，你可别着急呀。”“
哎，你说吧。”此时岑林已泣不成声，说不出话了。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？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，闯两郎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。闯山口谈何容易啊，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，就得说杨七郎不含糊。老杨家的哥八个里头，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，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勇冠三军，力大无穷，也属于皮糙肉厚，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。就这么连闯两道山口，第三道山口也是杨八郎把他放过去的，第四道没费劲儿，第五道山口可不容易了。怎么韩昌韩彦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？这几天呐，韩彦寿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因为老杨家被困在山里，始终没有抓到。萧太后啊，没少骂他，说韩昌无能，好几十万的兵马拿不住那一二三个，你还是不成心，是不是私通中原？把韩昌都骂急了。没办法，这几天是亲自督战，一看有闯山的，他知道啊，闯山的人那就是搬兵求救，如果搬来救兵，里应外合，自己队伍就完了。所以韩彦寿亲自带队伍堵截在两郎山最外的一道山口。杨七郎一到这，两下开始交手了。七郎啊，经过金沙滩两郎山之战，比原来聪明多了。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，那简直是红眼了，拼命的厮杀，要替哥哥报仇。可是今天他明白，我父亲被困在山里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，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，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站为罪。就这么和韩昌八力交手，一个照面，二马一错蹬，巴拉一分开，一个往这么去，一个往那么去。本应该学回马来再打，杨七郎一合计，我跑吧，他也没学马，一条道跑到黑，战马下去了，一直的奔翻营队伍冲过去。韩昌 一看，那还了得！军兵开弓放箭，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。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着凋零箭也不行啊，手稍一慢，噗噗就中了两箭。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，我也不往后退，反正前进也是死，回去也是死，那我就冲过去吧。杨七郎这么猛，军兵也扛不住啊，一下子冲开番兵的队伍，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。慌不择路，也不知道上哪走啊，反随着战马，你拖我到哪算哪吧。韩昌、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，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。韩昌也快追上了，因为七郎的青鬃马虽然战马九成快，可又一样啊，他已经饿得够呛了，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，此时也是力尽筋疲，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，韩昌、韩延寿钢叉哗楞楞楞空中一举，够奔七郎的顶梁，哗楞的一声就插下来了。七郎一看不好，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，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，脑袋一晕，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，人事不知。韩昌还一愣神，没插着，怎么摔下去了呢？他举叉刚想二次来扎，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，这支箭射着个准呐、耳轮中不大的声音，嗖，正射在韩昌、韩延寿的手背上，把韩昌疼的啊，差点把兵刃扔了。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，还没等看明白呢，紧接着嗖嗖，又是两支箭，这三箭不要紧呐。韩昌吓坏了，哎呦，我是不是中埋伏了？不好！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，闪在一旁，往周围观瞧。再往周围一看呐、可了不得喽！从山石旁、山沟里、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，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，浑身短衣及小搭扮，每人手中双刀，一边跑一边高喊：“杀呀！别放番将跑啦！”韩昌就是一愣，怎么竟是女兵呢？他可害怕了，他知道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女人不出马便罢，要是出马临敌，定有出奇的本领、特殊的本事。在这荒山野岭，哪来这么多女兵呢？不是杨家女将来了，杨门女将可厉害呀，全是能打能战的主，不次于男将啊。哎呀，不好！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，好嘛，一兵一卒没带，光杆元帅。哎呀，不好！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还怕群狼，单丝不现，孤掌难鸣。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，这么多的女人，这不好办。不行，保命要紧，带我回去调兵，再来交战。想到这儿，八一学战马跑了。谁说女人没能耐？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。女兵们在后边追呢，追出多远，忽然远处有人吱噜噜噜噜打了声呼哨，女兵们止住脚步，都不追了，冲着远处还喊呢：“呸，便宜了你，要不然呢，非要你的脑袋不可，你滚吧。”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。就在这阵，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。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，穿了一身软缎的衣服，年龄在个二十上下岁，细高条大高个，长得杨柳细腰的，乌黑的青丝压腮墨染，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，上边打了个蝴蝶结，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，显得那么鲜艳。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，腰系黑色金丝锁绣的腰带，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，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，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，水红绸子挂底儿，往脸上看，面似梨花，又如芙蓉， 眉如新月，秋波含情，口吐莺声，手拿着弓箭，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，从山坡往下一走，哎呀，太好看了，真像广寒仙子临凡，又如九天仙女下世，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不用问，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。只见韩燕寿一走，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，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，看了看脸面，瞧瞧伤，丫鬟，这个人带伤了，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。
是，
丫鬟们答应着，七手八脚把杨七郎周到马上，叫他趴在马鞍桥上，两边用人扶着，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。这位大姑娘呢，一摆手，有人带过桃红战马，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，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，前边是一座大山，这座大山虽然不高，能遮日月，树木不多，可以藏龙卧虎。山上有寨墙，上边高挑着大旗，上书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，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。等他们来到了山寨的半山腰，里边出了好几个喽啰兵，哟，小姐回来了，哟，这是谁呀？这是一位军爷受伤了，快把他背到山里头去，告诉我娘一声。哎，等等，什么事儿？给他弄点水，吃点药，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，他要醒过来，叫他到大厅见我。
是，
喽啰兵答应，把七郎连背带驾领到另一个房里去了。然后姑娘直奔寨门，到了寨门前甩灯立案，下了坐骑，有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，刷位印六，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。前边一拉六五间的聚义大厅，到了门口，告诉丫鬟往里边送信儿，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。哎，时间不大，丫鬟出来送信儿，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，叫你快进去呢。姑娘来到里边，分当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，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，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呀，有五十多岁，长得又高又壮。你别看那么大岁数，腰板不塌，背不驼，两眼睛放光，看着意思有两下子。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，耳带着钳子，周围有四个女兵，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，大概是这老太太使的兵刃。姑娘到了近前，飘飘下拜，道了个万福，哟，娘，我回来了。老太太看着闺女啊，哟，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，哟，丫头喂，你上哪儿去了，走这么半天呢？叫娘不放心。娘，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，听说两郎山那边打仗呢，我去看看。哎呦，丫头喂，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，咱们娘俩一块儿去，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，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。我记着了，下回呀，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。哎，好闺女，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？哟，娘啊，我这回可不白去，给您报喜。死丫头，喜从何来呀？娘，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，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，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，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，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，这个人昏过去了，他眼睁睁要把这员宋将插死，孩儿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，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。娘，您不是常说吗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，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？
哟，鬼爷真会办事儿。
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？哟，那可没问，在那边治病呢。一会儿带来叫娘看看。哎，
时间不大，喽啰兵来到里边，单腿点地，报，
启禀老夫人得知，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，他醒过来就要走，我们没让他走，您是不是见见他呀？
好，叫他觐见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。杨七郎啊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，军装号坎，穿的喽啰兵的衣服，有点糊涂了。他想走，人家不让，而且态度挺和气。七郎一合计，大概我是被救了，闹不清怎么回事啊。有人告诉，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。七郎一想，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？夫人是干什么的呢？等他腾腾腾来到大厅里，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看，哟，上边坐着个老太太，长得这个结实啊，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，两旁边竟是女兵，这到女儿国了。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来，心话这什么地方，比天波杨府这女的还多。七郎一言没发，这老太太不乐意了，哟，我说这位军爷呀，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，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，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？啊，见着老身我，你连个好都不问，我闺女救了你的命，你连恩都不谢，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？
七郎一听明白了，哦，他姑娘救我的命，对呀，韩昌追过来的，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。
哎呦，人是好人，那我可得给谢恩，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？行，就给他磕头吧。老夫人，多谢你救命之恩，帮
磕个响头，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。老夫人一听乐了，
哎呦，这位军爷呀，嘴还怪甜的，快起来起来吧。
哎呦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可怪招人爱的，怎么你带伤了？
可不是吗？
你从哪来的？
两狼山。
哦，到两狼山，你怎么到这儿了呢？
那谁知道了，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，我就跑呗，胡了八都，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。
哟，韩昌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？
对。
哟，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？
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。
那你姓啥叫啥呢？七郎心呐，这老太太是磨叽，得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你知道啥呀？又一合计，您救我命了，我不说也不好啊。
我姓杨，叫杨希，杨彦四。
老太太一听这话，站起来了。你是谁？
杨希，杨彦四
啊？你爹是谁？
金刀令公杨继业呀。
你娘？佘赛花呀。哟，你排行在几呀？
我是老七呀。
哟，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，站起身来到近前，拉住了杨彦四的手，哭开了。
儿哦，妻儿哎，你可把娘给想死喽。
七郎一听就愣了，怎么半道又出来个娘？
老夫人，您这是怎么说话？
再看那小姐脸一红，扭头就走了。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，哭的这个痛啊。
孩儿，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，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，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。孩子快过来，叫娘好好看看，有事长大了。
七郎啊，叫他给叫的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我老夫人呐，您都是谁呀？怎么这么称呼啊？
老太太擦擦眼泪，拉住了杨七郎，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杨七郎才如梦方醒。说了半天，这老太太是谁呀？这老夫人姓刘，她的丈夫姓杜，叫杜国显。杜国显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两个人交情过命，可以说是多头之后。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，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。他和杨继业呢，都是河东的名将。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，杜国显呢也保了大宋朝，是宋朝开国时期12家令公中的一位，很有名啊。杜令公之妻这位刘氏呢，也是一身的好武术，
为国立过功，上马征杀过，就手中这对铁棒槌，便说是女将，就是男将，有个十个八个的，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，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都管他叫刘老夫人。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，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，孩生日、娘满月、寿诞之日、逢年过节，都常来常往。杨七郎三岁那年，太君过生日，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。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，都是家大业大，事儿挺多的，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，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，就住了一宿。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，佘太君就说：“妹妹呀，这么办吧，你这阵怀揣鹿甲，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三岁了，你说咱们两家这么好，咱们拉个亲戚吧。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，就和我七儿子拜成干弟兄，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，你乐意不乐意？”刘夫人当然高兴了，那太好了呗。嗯，事情没过几天，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。刘夫人忙派人给佘赛花送信，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。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。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，两家就把庚签给换了，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杜金娥三岁了，至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。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。怎么丢的官呢？杜国显这个人呢，心直性梗，有话肚子里装不住，非说不可，性如烈火。那个时候呢，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。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、陈桥兵变，赵匡胤当了皇上。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，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，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郑子明、郑老三。所以赵匡胤呢，请郑子明在桃花宫做客，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。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，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，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事苗光义，说：“苗光义啊，你是军事啊，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？都是你之过，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？来呀，学旨为民，永不听用。”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。文武群臣呢，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，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的杀，贬走贬走，可是都敢怒不敢言，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，唯独是杜国显、杜令公，武将家风气粗啊，除班奏本说：“万岁，你不该贬了苗先生，苗光义有什么罪呀？”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，怎么啊，贬他不对呀？那好，连你一块都削职为民。就这么杜国显把官也混没了。你说官职没了，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？杜国显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，回山西池州丹凤阁。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，并且再三的嘱咐说：“等姑娘到了16岁，你可把她送到京城，因为我太忙出不去。”可是十几年过去了，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，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，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。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，因为七郎打擂批次班报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，事情就撂下了。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，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四年，家里着了一把天火，烧得一空，万贯家私全没了，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，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。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，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，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劫着娘俩，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，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把大伙给打服了。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。刘夫人一想，我家穷的了不得，剩这么一个小姑娘， 我也没脸面到天伯阳府，在这占山也挺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在山上待吧。就这么，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十几年了。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，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，就告诉这孩子，你是杨家的媳妇，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。杜金娥就说，娘哎，咱们两个大小叫贼，有什么脸面进天伯阳府呢？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，我立点功劳，然后我再进京城。老太太也同意。最近仗是打得特别吃紧，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，怎奈猫不着风声。今天特别巧，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，杜金娥吓走了韩昌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。杜老夫人一看你杨七郎，真是悲喜交加，孩子你来得太好了，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你和金娥完婚吧。说完把庚帖拿出来，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。七郎一看是真的了，赶紧上前拜见岳母。老人家，我可不能完婚呐，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，我得搬兵求救，这就走。哟，孩儿哎，那可不行，你看天也黑了，你还没吃饭。再者说了，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？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？丁对丁，卯对卯，哪天拜堂哪天好，就现在拜堂。我说来人呐，杀猪宰羊，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。就这么，老太太愣掐脖，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，入洞房。到了第二天，天光刚一放亮，杨七郎登城赶路，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，送了一道又一道。前边来到桃柳林前，小夫妻止住了脚步。杜金娥说，将军，你我是一夜的夫妻，将来杨家人要不认我可得怎么办？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。
啥也没有啊。
杨七郎一摸脑袋，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，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儿，杨艳四。
哎，就这个给你吧。
好，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，你还得留个名字啊。
哎呀，怎么这么麻烦的。行吧，我们家后代啊，犯宗字名。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了，哎，就叫杨宗英。
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，将军保重。
我走了。
杨七郎抓缰上马，直奔幽州城，惹下杀身大祸，才有岑林才干双拉马，杨六郎东京告潘红。